不然我们坐在这里都昏昏欲睡哈，马上会睡着的。这个地方真的是太好了，非常的感谢主。今天我们要继续看接下来的经文，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5到32节。以弗所书第四章25到32节，我们可以翻开周报或者翻开圣经是更理想的，可以来念一下啊。这段经文非常简单，看字面大概没有人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啊。我们今天还是要来思考一下这一段经文，我们一同来念。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有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投服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扰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好的，我们还是要先祷告。天上的父，谢谢你恩待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有谦卑受教的心。求你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引导我们行在你的光中，帮助我们愿意顺服你的真理，活出你的圣洁公义。我们把今天所要分享的，求主你自己来带领洁净，愿你的话语来造就我们，不管是台上台下的都得到益处。我们这样感恩赞美奉号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上一次我们讲到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那我们就想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弟兄姐妹基督徒在一起，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之所以有关系，是不是我们个人先与基督有关系，所以我们才有一个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关系的基础是建立在我们个人与基督的关系上。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一旦与基督有了关系，我们与其他的基督徒就必须有关系。所以在教会里不是独来独往哈，基督徒一定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一个生命的连结。那换句话来说，我们不可能不要追求我跟神的关系，只追求我们人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越追求神，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的那个属灵的关系，我们会感觉越亲密。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会感觉比自己的血亲关系还要亲密。那如果我们不追求自己与神的关系，我们跟弟兄姐妹彼此的属灵的关系就绝对没有那么深厚。我们也不可能来教会只追求我们跟人的关系，而不追求神的关系。所以这个两个是不可能分开的，我们要有跟神的关系，我们才能有跟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不可能省略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去追求，只追求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那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跟不信上帝的人那个关系是没有办法很靠近的，但是我们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不管我们去到哪一个国家哈，你不熟悉的基督徒啊，但是一样感觉那个关系是很亲密的。 前天我就去到圣心弟兄家，跟他们一家人有一个晚上的相处的时间啊，我们就聊得很晚。那种关系就是，他自己也说，就是平常跟不信主的人是没有办法聊的东西，但是我们在主内在灵里面，我们就很畅通无阻，可以聊。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福气，在基督里的这个属灵的福气啊，让我们在世上可以体会到在神家中的那种幸福跟美好啊，然后心中会得到很大的安慰，是吗？那上次我们特别讲到，如果我们想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会看到教会是神圣的，因为它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永恒的，因为基督是永恒的，教会跟基督不能分开，所以教会也是永恒的。教会在万有之上，因为基督在万有之上，他是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呢，神给我们多大的恩典啊，让我们在他的教会里面，在基督里啊，成为一体。那第一章的时候，保罗就特别赞美神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啊。我不晓得各位这个礼拜是不是有回家练习啊，赞美神给我们的这样的恩典啊，圣父在圣子圣灵里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啊，多么的美好！我们可以啊，在家祷告的时候呢，每一次我们都思想一下，然后呢，练习一下这样的赞美神。现在的天气很热哈，我们出去大概都要戴太阳眼镜的。如果没有太阳眼镜，可能眼睛会受不了哈，是吧？不过很多人戴太阳眼镜是为了漂亮。那我们知道太阳眼镜呢，有很多颜色嘛哈，灰的、红的、绿的、咖啡色、深色的哈，有的保护眼睛，有的不保护眼睛。不管无论如何，我们就会发现戴上太阳眼镜有颜色，你不管是什么颜色，你看出去世界就是什么颜色。你戴一个红镜片的，你看出去是红色的世界，对吗？你戴的是灰色的镜片，你看出去就是灰色的世界，所有你看到的东西都是一个灰底。同样的，我们怎么样看教会，就是我们戴上了一个什么样的眼镜来看神的教会。如果我们戴的眼镜是基督啊，我们的镜片是基督，我们就从基督的角度去看教会，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刚刚讲了，教会是神圣的、永恒的，在万有之上，并且我们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有多大，然后我们也看到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教会里头彰显啊。然后呢，我们因为从基督看教会，看他的身体，我们就会因为爱基督而爱他的教会。那如果我们戴的镜片不是基督，我们戴的是人啊，人啊，所以来到教会呢，只看到人，也只愿意看人啊，看来看去都是人。好，这样子的话，常常我们会感觉到教会怎么这么多缺点啊，这么多问题啊。啊，这么多罪恶哈，为什么基督徒还是这么有限啊？就会看到这些，啊，这些是实情是没有错啊。但是如果我们戴上这样的眼镜看的时候，我们就永远看不到神的恩典，永远看不到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教会里，永远看不到教会是神圣的，永远看不到教会是永恒的，永远看不到教会是在万有之上的。所以我们戴什么眼镜来看教会？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以弗所书这卷书就教我们，我们要用基督作为镜片来看教会，于是我们就看到啊，基督在教会里面彰显啊，这样子也会啊帮助我们哈，更加爱基督的教会。然后我们上次也谈到教会的成长，就是基督供应给他教会成长的条件是什么呢？他供应的是啊，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哈，十一节那里有讲到，基督赐下的职份都是教导他话语的职份，还有恩赐，让他的教会呢可以在真道上长成，并且在十三节讲到， 不但是在真道上长成，而且生命上也长成像基督的样子。那么这个生命也是神赐下的一个恩典，在四章二十四节，就是新造的人，神给他的儿女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是神自己的属性，真理、公义和圣洁，他给了所有得救的人。在这样子的恩典里面，基督要他的教会可以长成他的样式。所以基督徒在追求永生的道路，追求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来修行，我们自己是要花力气的，但是我们千万要记得，我们的一切的努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之下，我们才可以努力的。所以神给我们成长的条件就是他的话语还有他的生命，然后再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恩典当中呢，慢慢长成基督的样式。现在我要邀请大家来读一下要理问答第十问还有三十五问，在我们的周报上第三页跟第四页。Westminster 小要理问答，就是我们小孩曾经学过的。第十问呢，我请弟兄们念问，然后姊妹们念答。弟兄请。
神怎样造人？
神以知识、公义、圣洁，并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并赐给他们制服世界上一切被造之物的权柄。这个是讲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上帝当时怎么创造亚当夏娃。现在我们翻到第三十五问，我请姐妹来读问，然后请弟兄来读答。姐妹请。成圣是什么？这个是神的救恩要做的工作，就是亚当夏娃堕落之后，神给人救恩，当人得救之后就要恢复神的形象。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这两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神造人的时候，他除了给人有理性、感情、意志，他更强调的是什么？把知识、公义、圣洁放在人的里面，这是神的属性之一。那这个是哥罗西书讲的是知识、公义、圣洁。我们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讲的是什么？真理、公义、圣洁，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哥罗西书的知识指的当然是认识神的知识，不是讲的一般世界上的知识，所以意义上是一样的。那么神把这样子的一个超自然的本性给了人，就是知识、公义、圣洁。结果呢，亚当夏娃犯罪了，神就把这个超自然的本性拿走了，所以之后人就只剩下了理性、感情跟意志，而这个理性、感情跟意志是被罪玷污的，已经没有真理、公义、圣洁来约束，所以在最终的人就不能够按照神给我们的理性、感情、意志来发挥到它应该有的功能，而是全部都是在最终发展。那么三十五问就让我们看到神的救恩是什么呢？是重新他把这个真理、公义、圣洁的形象，他自己的形象放到人的里面。这个是神给人的救恩，是神给他儿女的恩典。所以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里面，重新有了上帝的这个属性，上帝的形象。 然后呢，圣灵把所有得救的人连于基督，所有的人连为一体，然后在基督的身体里头呢，就操练这样的生活，就是操练用真理、圣洁、公义来约束我们的理性、感情、意志所过的一个生活。那就关系到什么？彼此的关系。好，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所以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大略都有一个概念，就是知道他是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彼此交往。所以其实他没有很不容易懂的字眼，大家大概都看得懂。好，那么今天在这一段经文呢，我就跟大家提出几个重点来分享。就是第一个，这段经文叫我们注意到不要去伤害人。我们会发现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呢，有一种伤害叫言语的伤害。我们来看一下言语的伤害，譬如说第25节他有提到谎言骗人，这个是在言语上对别人造成伤害。29节有讲到污秽的言语也是对别人造成伤害的。还有呢，31节有讲到毁谤，这也是用言语伤害别人。还有31节有一个叫嚷闹，好，都是在言语上造成对别人的伤害。在25节那里他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里说的邻舍就是指肢体，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为邻舍，彼此为肢体。好，你是大拇指，我是食指，所以大家都很靠近了，是邻舍。所以指的不是你隔壁住的邻居而是你的弟兄姐妹是你的邻舍。当然我们如果操练在弟兄姐妹的肢体交通当中，我们不会去说谎，当然我们就不会去跟我们的邻居、同事、朋友说谎，对不对？所以这个首先是在基督的身体里头先实践。讲到言语的伤害呢，我们可能要深刻的再思想一下，那个言语到底是什么东西，言语是从哪里来。我们很少会想到言语有一种神圣性，我们可能最多想到的是言语有权力、有权威，对不对？刚刚我请大家念小要理问答，然后我就说请弟兄念第十的问，姊妹念答，结果大家就照做了哦，对吗？这就表示我们说出的话是有一种无形中的权柄。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说的话。今天呢，特别跟大家分享的是言语它的神圣性，它有神圣性，不但是它有权威，它还有神圣性。为什么？我们一想言语从哪里来？我们读创世纪一开始就是说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呢，怎么创造呢？神说，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言语的来源。一开始神是开始说话，然后呢才有万物的出现，然后神又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那么神呢就特别把这个言语的能力给了人，没有给动物所以我们看今天动物是不说话的只有人说话只有人说话。那这个就显示出呢，人与动物是决然的不同。那么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言语呢？好叫我们可以跟神有沟通，神也用言语呢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我们呢现在也是用言语怎么样来传讲神的真理。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言语原来它是来自于上帝，所以它的本质是神圣的。只可惜呢，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就发现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亚当跟夏娃说的话就已经偏离真理。 他们说话的目的是什么？掩盖自己的罪，逃避自己的罪。好，并且他们说话的目的是什么？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好，就已经歪曲了言语原本的它的功能。诗篇十二篇那里呢，就讲到说啊，世界上的人啊，滥用言语，而且呢，还认为自己就是言语的主人，可以呢，随便自己爱高兴讲什么就讲什么。那诗篇十二篇就讲，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他们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取胜，我们的嘴唇是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这是很恐怖的，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世人就在罪性里面呢，滥用言语，最后造成了很大的什么沟通的障碍，在家里夫妻好，亲子关系、朋友同事等等的关系，都常常因为是言语而造成了关系的破坏。诗篇有讲很多这个舌头有问题哈。诗篇五十二篇那里讲，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爱说谎，不爱说公义。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舌头很恐怖，真的。如果诗篇好多这种经文啊，都是提醒我们说，原来我们舌头不是那么可爱的东西啊。新约也有啊，在雅各书有很多经文讲到这个言语舌头的问题啊。雅各书第三章第六节讲，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多恐怖啊，我们的舌头。我们真的需要知道啊，上帝赐人言语啊，是要人借着言语来自己的生命被建立、被造就，然后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好的沟通的工具啊，然后靠着言语呢，大家可以建立一个和睦的关系啊。但是人在最终是看不到这些的，或者不会追求这些。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真的应该看到，首先看到言语的神圣性，上帝赐给我们言语的目的，然后呢，我们真的要开始操练我们每一次讲话，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我们可不可以用一颗倚靠主的心，祷告的心来讲话，然后看到自己所说出的话是有神圣性的，有影响力的，像诗篇说，叫我的口总不离开真理。这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应该对上帝赐给我们的言语所尽到的责任。所以我们时时刻刻我们要开口说话的时候小心，等一下大家都不敢说话了。我们一定要记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说言语，上帝赐给人的目的是要来领受上帝的启示，是要我们来见证神的真理，是要我们用言语将赞美荣耀归给神，不是做其他的用途。言语不是用来骂人吵架的。雅各书就提醒我们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这是不应当的。在那里他把舌头把我们的口比喻成一个泉水，泉源，一个井，它发出来的水不可能有两种味道，只有一种味道，甜的水或者苦的水，所以不可能一口井有甜的水又有苦的水。他用这个比喻来说， 我们的舌头，要不就分别为圣献给神，我们的舌头是作为荣耀神的工具，要不就我们的舌头是什么献给罪，说一些不当说的话，说一些毁坏人生命的话，只有这样，所以不可能两样。所以这个就提醒我们说，我们真的要学习我们的舌头说话，我们的舌头是分别为圣的，这样我们说的不好的话会减少，绝对会减少。每一次我们不造就人的话要说出来以前呢，如果我们随时有一颗警醒的心，圣灵会提醒我们 这句话不可以说，说出来只是自己发泄了自己的情绪，但是对听的人呢是很大的毁灭性，这种话我们是绝对不可以说。这个是生命的操练，就是我们慢慢在生活中要记得，然后每一次要去操练，这样我们可以进步。二十九节讲到污秽的言语，那个污秽呢很有意思，就是它原来那个字呢，它是来形容一个烂掉的东西，烂掉的苹果，烂掉的梨子啊，那个烂掉的。但是呢他如果写说烂掉的言语可能没有人懂，这样污秽的言语。所以我们要想啊，每次我们讲话讲的是不该讲的话啊，我们就要想我们是拿给对方一个什么烂苹果吃，我们拿给对方一个烂橘子吃，那个是不能吃的，吃下去会拉肚子的。所以我们讲出的话是这么有影响力，我们就不可以说没有价值的话，还有那个烂掉的话。这个是上帝非常看重我们怎么说话，为什么？因为上帝是说话的上帝，并且呢上帝把神圣的语言给了我们，就不是让我们随意来使用的。所以上帝非常看重我们说话。雅各书第一章就讲，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妄的。我们可以看到哈，所以对神有敬虔的心一定会勒住自己的舌头。然后二十九节讲到呢，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那要说什么话呢？要说什么？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个是我们应当背的金句啊。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中国人就把中间一个字去掉了，就是谁是说好话？造就人没有，好话不一定造就人啊。我们中国人哈，常常是说好话是谄媚，或者不要惹麻烦，或者不要让人家生气啊，就不造就人。但是他这里讲造就人的好话，然后呢，为什么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说话是说给人家听的啊，大概不是自己听，就是说给别人听，我们才要说，对吧？那当然说话就要考虑到你怎么说别人可以理解到什么程度。我们会发现常常别人会误会我们的话，然后我们就很生气了。可是下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倒回来讲，就是因为你说的话是说给对方听的，你应该按照对方能理解的程度还有他的逻辑让他能明白嘛，不然你这句话讲出去就一点意义没有了，你就是对自己说话，然后你觉得对方应该明白。可是我们就算是夫妻之间，我们的脑袋也是差很多的，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慢慢要彼此要去了解对方在什么样的模式之下，他可以了解我说的这句话，我应该学习按照他的模式去说这句话，让他能够得到好处。我们说话常常是觉得自己是发泄一下很过瘾说的啊，我们都没有想到我们说话的目的是对方要听懂。我们常常是我说的就好，你懂不懂是你的事，不懂活该。所以常常就吵架误会，真的真的是这样。好， 所以呢，你不管你怎么说，你的目的要，我们要想到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对方明白，好，所以我要调整我自己说话的方式，好，去让对方明白我的意思，好，不要生气。好，那怎么样说造就人的好话呢？我们前面第四章十五节给了我们一个原则，叫做什么？用爱心说诚实话，对吗？用爱心说诚实话，它这个诚实呢，其实跟真理是同一个字，跟二十四节这个真理啊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我们要说真理，但是呢，用爱心说，要让对方感受到我这样子告诉他真相呢，是什么？是我出于对他的关心，对他的爱。所以我们是学习用爱心，出于爱心，然后说合乎真理的话，不是说讨好的话，说合乎真理的话，但是一定要让对方听出来我是出于爱心说的，这个就不容易。所以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几乎天天都在学习的功课。然后呢，使听到的人得益处，这句话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他这个益处呢，其实是恩典。所以我们看看啊，把它改一下哈，改一下怎么讲呢？叫听见的人得恩典，真的是很棒。怎么样很棒呢？他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照着圣经的教导说出真理的话语的时候呢，就是在传递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说的话变成神借着我说这一句话，把他的恩典传到对方，这个值得我们深思。好，就是我说话的目的是什么？我说话的目的最后是要让对方得到神的恩典，而这个媒介呢，就是我今天说的话。所以原来说话是一件这么神圣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要大意啊，也不要随便啊，好好的说话，认真的说话，不要随便说话。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种伤害啊，叫做情绪的伤害。我们的情绪啊，会伤害人的啊，小朋友听到哦，你们不高兴的时候会不会发脾气？会哈。发脾气的时候呢，记不记得要怎么做啊？打人啊。哎，对，这个就是第二度伤害了哈。你发脾气的时候，你旁边的人已经受伤害了，结果你还打人呢，就更加伤害。所以发脾气，我们信耶稣的人发现自己在发脾气要做什么？祷告。对了，赶快回房间祷告去，真的啊，求圣灵帮助我们消消气，消消气啊，不要呢气上来呢就开口随便说话骂人啊，就糟糕啊。默默哈，你都是回去祷告对吧？对，求主耶稣的圣灵哈，把我们的脾气拿走，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因为生气每个人都有机会的哈。但是这里讲到呢，这个情绪会对别人造成伤害啊，特别是我们在教会里啊，我们肢体的关系也很怕受到这种情绪的伤害。今天特别呢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是26节跟31节啊，关于生气，关于生气，因为每个人都会生气啊，所以这个呢也是我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一个最大最大的收获。真的，以弗所书颠来倒去读了好多遍哈，但是呢读了四五六遍之后终于搞清楚这里在讲什么。就我们一般人不太去注意，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生气，所以我们觉得生气没有什么关系，生气就生气啊。我们来看啊，马太福音第五章22节，耶稣讲啊，对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耶稣讲的， 这个动怒呢，就是这里讲的生气。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生气却不要犯罪的，这个生气啊，一样的字，动怒却不要犯罪，也可以这样翻译。然后呢，到了三十一节，也有一个这样的字哈。三十一节第二个，在苦读的下面，那个叫恼恨，他用的也是动怒这个字，同样的字，只是中文翻起来变成不同。所以这就让我们可以仔细来思想一下，到底这里讲的是什么？动怒不可以吗？但是二十六节看上去好像可以啊，只是不要犯罪，对吗？不要发怒，发到最后犯罪，但是发怒可以，对吧？二十六节讲的是这个，二十六节讲的是不是不要生气，是生气却不要犯罪，所以意思就是说可以生气，在某一种程度下可以生气，可是三十一节又说不行，生气呢要从你们中间除掉，因为这个是救人的行为。我们如果翻圣经啊，可以翻到很多这样的经文。箴言二十二章那里有讲啊，说不要跟哪一种人做脾气啊，做朋友啊，就是喜欢生气的人不可以跟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自己就陷在网罗里。意思是什么？我们常常跟爱生气的人在一起，可能我们变得喜欢生气啊，对吧？他是这样讲，免得我们效法他。好，觉得他生气没关系，我也生气，看谁厉害，谁气谁啊？你气我，我也气你，就这样。那结果真言说不可以嘛，哈，这样子就自己陷在网罗里。所以呢，到底生气是可以呢还是不可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搞清楚的问题啊。首先我们又要从神来想啊，如果生气这件事情本身是犯罪的话，那么上帝也不可以生气哦。如果上帝发怒他也犯罪，对不对？可是我们知道上帝会不会发怒的？小朋友，上帝会不会发怒？上帝会不会生气啊？上帝不会啊。会啊。上帝会不会？会不会生气？会哦。那生气的上帝还是不是好的上帝啊？还是哈？为什么呢？那你生气，妈妈就说你不乖啊。为什么上帝生气可以？我们说我们就发现，生气有两种哦，一种是可以的，一种是不可以的哦。是不是谁比较大谁就可以生气啊？爸爸妈比较大谁可以生气，小孩太小了不可以生气，是不是这样？不是啊。所以生气其实它本身针对的目标不是生气这件事情，而是你在气什么啊？你生气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啊。所以生气有一种是可以的啊，上帝生气是可以的，因为上帝生气他仍然是圣洁的上帝，没有犯罪。那一种是不可以的，像刚刚我们念的经文，生气就是不讨人喜悦的，是不是圣洁的行为。上帝生气并没有违反他自己什么真理、公义、圣洁。上帝不会因为生气他就变成不公义、不圣洁、不合乎真理的上帝，这个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想反过来想，一个不会生气的上帝，不会生气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啊？你觉得是很好的上帝吗？不好。为什么？对了，你怎么犯罪他都不生气啊，那个上帝好不好啊？你做什么事你爸妈都无所谓，好不好啊？不好。虽然做的时候很 happy 哦，可是那是不好的爸妈才让你做什么事都可以哦。所以呢，如果一个上帝他是不生气的上帝呢，表示什么？他是不圣洁的上帝，也是不公义的上帝。为什么？因为他不在乎你犯罪啊，他无所谓啊，所以他不生气。 那也不行啊，对不对？好，但是神会不会常常发脾气？不会，神会慢慢发脾气。神总是给人有时间悔改，神总是先忍耐人啊，给人一个时间可以悔改。但是神有规定时间哦，我们是不知道，但是神自己有规定时间。如果规定给这个人悔改的时间到了，这个人还不悔改，神就要发怒了。所以神的发怒呢，是为了他的公义发怒，而且神发怒也是在他的公义范围之内发怒。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会觉得听人家讲神怎么脾气这么大，火气那么大，愤怒那么大啊？可是我们神的儿女要记得哦，神是公义的，所以神是按着他的公义发怒，他的怒气不会超过他应该有的怒气的程度。我们人发怒啊，常常是越发越怒，越发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对不对？发完了之后停下来想想，干嘛我刚刚像魔鬼一样超过了，就是表示自己不能够控制了，对不对？神不会的，神发怒绝对不会超过他应该有的怒气。所以神的怒气，如果我们觉得他很大的时候，表示呢他所惩罚的罪恶是相当的大。好，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所以如果我希望我们都不会有这种情况哈，但是偶尔我们会听到有人会讲啊，尤其是读旧约哦，读到神很凶哎，神一凶起来的时候啊，他就要毁灭全城的人，有没有？哎呀，就有人会问我们这个问题，你们的神也太凶了。我们今天学到这节经文，我们就反过来要说，如果当我们看到神发怒在刑罚人的时候，我们只看到神很凶，我们没有看到人的罪恶的时候，这个显明谁有问题啊？是人有问题，不是神有问题。原来是因为人自己不渴慕圣洁，不在乎罪恶。我们都觉得大家都这样啊，一样坏啊，没有必要生气啊，没有必要刑罚，我们是对罪是麻木，我们才会产生这样的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那么凶。主耶稣，我们看福音书，主耶稣会不会发脾气？会哈啊。我们今后看圣经的时候呢，不要单看那个主耶稣医治病人啊，怜悯人啊，我们还要看主耶稣什么时候发脾气。哎，我们就会发现主耶稣也发脾气的哦。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五节，主耶稣发什么脾气啊？因为犹太人认为有一个人手是枯干的，主耶稣不应该在安息日来医治这个人，但是呢主耶稣偏偏在安息日医治了这个人，犹太人对主耶稣非常的不满意，所以主耶稣生气了啊。那里就讲到说，主耶稣怒目很生气的眼睛啊，瞪着他旁边的这些犹太人，然后呢同时心里忧伤。忧伤什么啊？这些犹太人心里太刚硬了，他们就是啊不敬畏神。所以主耶稣是为着罪人的罪啊发怒。那么我们看看旧约的人有没有会发怒的先知，有没有？哎呦，为什么那些人都可以发怒？因为他先知啊。摩西有没有生气过？有。摩西什么时候生气的？第一次下山，对不对？下山，摩西记得吗？上帝叫他上山去，然后四十天在山上，上帝给了他什么东西啊？对，有十条诫命的石板嘛，哈，两块抱着下山，一下山看到什么？做一只牛，金牛犊没关系，反正就是一个偶像，牛跟羊都一样啊，因为牛比较大嘛，所以他们拜牛啊。嗯。 结果摩西很生气，对不对？生气做了什么事情啊？弄水磨成粉，对不对？最主要是上帝给他的两块石板哦，他好不容易抱下山哦，你看多重啊！结果他看到以色列人在拜偶像的时候，他很生气，就把石板什么摔在地上就碎了，对不对？上帝有没有问他说：“哎，摩西都搞错，我给你这两块东西把它摔碎，你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吗？”上帝有没有跟他生气？没有，表示摩西这个怒气是为谁发的啊？为上帝。好，为上帝的荣耀，因为这些人太不敬畏神了。好，所以摩西发这个怒没有犯罪哦，他生气哦，好，但是没有犯罪。好，我们看看呢，上次新华弟兄跟我们讲的路加福音第九章，耶稣跟他的门徒走到撒玛利亚的时候，那些人理不理耶稣啊？啊，甩都不甩，我管你什么耶稣，我不给你吃，不给你住。好，结果呢，有两个门徒非常生气，对不对？雅各、约翰就跟耶稣说什么？莫名其妙，这些人不知好歹，要不要我祷告，让神降火，把这些全城的人烧灭？他们想学旧约的先知啊。表面上我们看，哎，这两门徒真够义气的啊！主耶稣被人看不起，他们为主耶稣出气，好，好门徒。可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什么？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哎，我们就发现这两个门徒是有问题的哦。啊，虽然表面上好像为耶稣出气，可是可能心里的动机不是啊。可是他们可能自己气不过。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哈。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动机。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啊，我们是为了什么动怒？为了什么发脾气？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自己被别人不公平的对待，自己遇到自己不满意的事情，我们来发怒。我们不是为神的国、神的义发怒，我们不是为别人的罪发怒，这种怒气是不圣洁的。这种怒气就是像31节讲的，这个是要除去的救人的行为。这种怒气是自我放纵自己的罪性的情欲所产生的，是不可以不可以出现的，是我们要脱掉的。什么要脱掉？就是我们要决心离开这样子不圣洁的情绪，我们要看为不好，我们才会离开。我们不要说没有关系啊，谁都发怒嘛，谁从小到大没发怒？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我们的怒气永远都跟着我们。所以我们要想到我们身上现在有神的形象，所以这些为自己而发怒的怒气是不可以存在在我们的生命里。那偶尔基督徒也会为了神的荣耀发怒啊，而我们的怒气的范围是什么呢？像26节讲，生气却不要犯罪。那个生气不是为自己啊，那是为神啊，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国、神的义啊，发怒，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害关系发怒。好，那个怒是可以的，可是我们真的要小心，像耶稣的这两个门徒啊，雅各、约翰，我们要小心，不要像他们。就是自己以为自己是为神的国、神的义发怒，可是却不知道我们的动机其实不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祷告，求圣灵光照我们，到底我们这一次发怒是为了什么？好，这样子就可以避免我们用怒气呢这种情绪来造成对别人的伤害。极少极少的圣徒可以不在罪性里头发脾气，所以呢，我们最好不要太宽容自己，好，认为我可以在我的罪性之外来生气，就是为神的国、神的义。这只有极少极少极少数的人可以做到的，所以多半来讲，多数来讲，我们的怒气还是属于不圣洁的， 还是属于不讨神喜悦的，好，因为都有罪性的成分在里面。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会对自己的怒气更加的谨慎跟小心，而且更加的厌恶，好，又被怒气缠上，更加的希望呢靠着圣灵的大能摆脱这种怒气的捆绑。所以不可含怒到日落，就是给这样子一个神圣的怒气一个界限。今天我的怒气是完全为了神的荣耀发怒，但是也要有界限，就是什么？不可含怒到日落，不能到隔天的。因为呢我们是罪人嘛，刚刚讲气太久之后啊，就会变成没有爱心。好，你不愿意再怜悯对方，不愿意再爱对方。好，你本来愿意帮助他，结果呢气太久，越来越气，越想这个人越可不帮他，就失去爱心。结果原来你是为了神的国神的义在气，气到最后就是什么？出于自己在气，自己咽不下那口气了。所以这个要非常小心，一旦我们生气太久呢，就什么？二十七节讲给魔鬼留地步啦，这个魔鬼就有机会在里头煽动我们的罪性，让我们呢骄傲起来，你就是不错，你这么不错，为什么人家还这样对你？好，或者呢叫你去对别人产生厌恶感憎恨感，好，你对他这么好他还这样子欺负你，好，你就不要再去理他了。魔鬼就会来这样子引诱我们啊，因为我们在罪行里面，所以我们生气不可以生太久哦，知道吗？默默啊，小孩通常生气不会生很久的啊，五分钟就忘记了，对吧？有时候我们父母的气还没消，那小孩就来要糖吃。好了，接下来我们讲一个比较简单的，叫做行为的伤害，不是简单的，就是这里讲的比较少的啊。二十八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好，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教导啊，都是叫我们什么？不要做什么，然后要积极的做什么啊？这个给我们父母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吧，我们讲啊。就是我们教孩子的时候，不要只跟孩子说你不要看电视哦，不要出去玩哦，不要这个，不要，最后孩子脑袋里都是不要，他不知道他要什么。所以我们父母要更多的跟孩子说你要做什么，你要这样做，要这样做，这样做。好，上帝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不要做的，但是呢不是光不要做就可以啊，要做的。好，就像我们说人的罪是一样的，人的罪在两方面犯了，一方面是什么？去做了神不要我们做的事，这个我们都明白，这叫犯罪。还有一种罪叫做什么？神要我们做的我没去做啊，所以神会告诉我们我们该做什么。那我们现在看这个这种行为的伤害是什么呢？是偷窃。偷窃就是我损害到别人应该有的利益，就叫做偷窃。小偷会不会喜欢别人偷他？不会哈，所以偷窃本身没有人会认为那是一件好事嘛，因为自己会受到损失，对吧？啊，偷窃就是我让别人损失了，他应该有的利益。好，在出埃及记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上帝的规定啊，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一开头那里啊。他讲以前的人大概不是很有钱，都是动物嘛哈。他说如果呢有小偷啊去偷了别人的牛羊啊，然后把这个牛羊卖了或者宰来吃了，后来被查出来，这个小偷要赔多少啊？如果他去偷一只牛的话，他要赔给主人不是一头牛哦，五头，多不多？他如果偷人家一头羊啊，被抓到要还回去多少？四头。明白为什么？很奇怪哦，上帝又不公平哦。然后呢，如果小偷偷的那个牛羊还活着，他被抓了啊，但是他没有把人家牛羊杀了，那就要加倍偿还，偷了人家一只要还回去一只。这样我们就不懂了，为什么呢？ 对吧？好，所以我们就看看呢、啊，这里上帝的心意非常非常的让我们深思哈。你偷一头牛，宰了卖了，然后还他五头哈，你就赔四头嘛，对不对？那就很心痛。哇，我偷一头，你说赔四头，好，偷一头羊赔四头羊，好，就是要让偷的人呢去体会别人损失是什么感觉，啊，他就下次不敢偷了，啊，就是精神赔偿啊，我们来讲，啊，如果偷一头，你要赔两头，你就会想说，为什么我要多赔他一头？我只偷他一头啊。对，就是那一头啊，多出来那一头，就是要让小偷去体会那个失主的那种精神损失、精神伤害，啊，所以是加倍的赔偿。对于偷窃者的，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严重的惩罚。所以偷窃或大或小都不可以做啊，我们不可以把别人的利益拿来作为自己的利益。好，这个是我们讲到不要伤害别人啊。第二个大点，我们讲到不要叫圣灵担忧。我们来念一下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啊。我们就发现在这里提到的圣灵的位格，他会担忧，啊，会担忧，这个就表明圣灵他不是我们的一种感觉，圣灵他是神，他像圣父圣子一样，他有位格，所以他会担忧，啊，那他的神性也跟圣父圣子一样，好，什么一样呢？同权柄、同永恒、同荣耀，好，一样的神性。所以我们不能只把圣灵想成是上帝的一个能力而已。好，前面我们以弗所书前面也看到了，圣灵他会启示人，他会引导人，他会光照人。他会安慰人，圣灵会使人认罪，圣灵赐给人智慧，圣灵赐给人恩赐，哦，这些都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圣灵是一位上帝，圣灵是一位上帝，啊，而不是一个东西或者一种感觉，这个是非常重要，在我们的传统的基督教教义里头是一个基础的，啊，信仰宣告。所以当我们讲到圣灵用代名词的时候，我们要用人字旁的他，而不是东西的他，啊，如果英文的话是 he， 如果是德文是 er，啊，不是 s，啊，所以圣灵是上帝自己，啊，第三个位格。那这里又提到圣灵的印记，所有重生得救的人，上帝都赐给我们圣灵作为印记，是一个记号，然后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在第一章十四节就已经讲到了。所以神的灵会带领我们来过一个真理公义圣洁的生活。那如果我们一直不听话，一直不听圣灵的话，不顺服他的带领，那个时候圣灵会担忧。这个担忧不像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担忧小孩子出去旅行啊，会不会遇到什么事情啊，因为我们根本什么没有能力管到小孩那么远，啊，离开家我们就保护不到了，所以我们会担忧，对不对？那我们不要把这个担忧想成圣灵的担忧，哦，他说哦，不能保护我们，不是，圣灵的担忧是什么呢？是当他在我们里面呢担忧的时候呢，我们的心会感到不平安，所以我们就会知道圣灵在担忧了。而圣灵担忧呢，也是要告诉我们哈，如果我们还继续让自己让他担忧，继续这样不平安不平安不平安，我们不去管不去顺服的时候呢，天父的管教就要来了，啊， 天父的怒气就要来了。好，那也是出于天父的爱。好，他爱他的儿女，所以他要管教他的儿女。而圣灵的担忧就是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啊，我们要回头啊，不然父神要管教了。最后我们要来看32节的劝勉。基本上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相待呢？基督徒彼此之间，好，我们来念一下，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句话劝勉我们要持守基督已经成就的和睦。我们要小心自己，不要用言语去伤害别人，也不要用自己的情绪去造成别人的伤害，我们更不要有动作行为来伤害我们的肢体啊。我们真的是常常可能不是故意的，但是呢我们事后会发现，哎呀，我又没有按着真理说话，哎呀，我又用不圣洁的情绪对待人，我又没有以神的公义来对待他，常常我们会发现。所以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一定常常遇到一种情况，就是要不就我们亏待别人，要不就呢别人亏待我们。一定你会觉得说，他怎么这样对我，我又没对他怎么样，或者反过来人家觉得你对他怎么样。所以这里的劝勉是相当相当的重要，因为只有彼此饶恕呢，才可能有和平相处的一个肢体关系啊。如果我不随时准备饶恕人的时候呢，基本上我是没有办法在一个身体里头长久待住啊，不是被人家气死，就是自己气死别人。所以呢，我们不要生气，有一个好的方法就是随时准备饶恕对方。那我们不要搞混了啊，饶恕跟是非分明不同啊。我们不是说我要饶恕对方，我就不管他做错做对都不管，就饶恕就对了，不是啊。因为刚刚我们不是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吗？所以真理是很重要的啊。我们是在真理里面，公义圣洁里面饶恕人，所以真理是在的。我们看一下主耶稣怎么教导我们啊。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23、24节就讲，如果呢我发现我自己得罪了谁，我就自己去找对方表示愿意和好。也许经常都是误会啊，就像我们在言语上的误会哈，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哈。那如果是误会很好，就澄清了，好，对方也不用继续生你的气，就和好了，对不对？那还有一种情况，在18章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就是你得罪我了，我呢主动找你去谈，说哎某某某啊，你做那件事情哦，让我很不高兴哦，好，给他一个说明的原因啊。如果他的说明发现说，哎，原来你是误会他，他没有这个意思，好，或者他是真的有这个意思，但是他不知道你生气，结果呢，你去找他谈的时候呢，他就跟你道歉，那就和好了啊，也没有误会了，好。但是有一种情况是，对方如果不接受。他承认他的错，但是他也不接受，他不要跟你道歉。好，那么这种情况，教会就要出面了，好，去劝告。如果这个人还是不愿意认错啊，请求对方的饶恕的时候呢，教会要把他当作不信的人，啊，就是在基督的身体以外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常常这样子反过来想，如果我们老是犯罪，我们老是不原谅别人，或者我们老是做不合宜的事情而不愿意改的时候，就证明可能我是不在基督的身体之内。 不属于身体的，好，就跟这里讲的是一样的。好，知错而不愿意认错，不愿意悔改，还要依旧这样子下去的时候，恐怕他就不是，本来就不是在基督的身体里头，也就是他不是一个得救的人。好，那这里呢，最后那一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怎么样啊去饶恕对方啊，有那个心哈，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的一样。这个就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讲的，这个耶稣讲的比喻，记得不记得？就是有一个人欠了他主人1000万两，结果呢，他求啊求啊，这个主人说好了，免了，不用还了。结果他出门呢，就碰到一个同事啊，就是跟他一样做仆人的，欠他10两，哎，他就掐着人家硬要还这10两，人家还不起嘛，还不起他就把人家下到监里头去，啊，结果呢，其他的仆人看不过去，就回去报告主人，主人就说了什么话？啊，你不应该用我对你的怜悯去怜悯你的同伴吗？啊，所以最后主人也把他关起来。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一碰到觉得别人对不起我的时候，我先要想我怎么去饶恕他，他太可恶了，好几次都这样，就是不能饶恕。我们一定要回过头来想神怎样饶恕我，从神的救恩来看我，就会发现其实神原谅我的那个部分啊，比我去原谅他的大太多了。为什么我不可以去原谅他？所以神又要他的儿女真的要像他，就是与他的性情有份，想想神对待我们什么方式，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啊，注意啊，我们要强调这是在基督的身体里的相交的方式。所以这里我们看到饶恕人是基督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命令啊，所以不是选择题哦，可以选择我今天要饶恕你，那天不饶恕你，不可以的，都要饶恕。自己不能饶恕的时候怎么办呢？去祷告，去默想神给我的救恩，然后在我得到的这个救恩里头得到力量去饶恕那个我靠着自己没有办法饶恕的人。这个是神要我们在教会里操练的肢体的生活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因此我们真的要很感谢神啊，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救恩，他不但在基督里赦免我们，而且呢把他的形象给我们，把真理公义圣洁给我们，让我们成为在基督里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来思想这个恩典是这么大的时候呢，我们感受到自己领受到这么大的恩典的时候，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改变像基督，但这个改变是慢慢的哈。所以呢，我们是不是每天要看着自己更加的进步，就是每一天我们的生活的目标不是把大小事安顿好就好，而是我们真正的目标应该是活在真理公义圣洁里面。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把真理公义圣洁这句经文想一下，然后呢知道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活在他的这个形象里面，所以我们就会警醒自己，不要用言语去伤害别人，不要用自己的情绪去伤害别人，更不要用行动来伤害别人。然后我们千万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然后我们时时刻刻准备什么心呢？饶恕别人的心。饶恕别人的心就是需要什么？仁慈跟怜悯。我对人仁慈，我对人怜悯，我就比较容易靠着神给我的救恩来饶恕人。这样子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头就会帮助基督的身体渐渐的成长，渐渐的成长，然后呢神的荣耀就会 在我们的中间彰显出来。我们一同来祷告。天上的父神，我们真的要感谢你，你用你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虽然我们堕落成为罪人，但是你又在你的救恩里头再把你的形象给了我们，让我们生命里真的有了真理、公义、圣洁。求你真理的圣灵时时刻刻引领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每一天学习顺服圣灵而行，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基督里做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学习在凡事上我们如何以仁慈怜悯的心彼此的对待。愿你自己的荣耀在我们的中间来彰显，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感恩赞美，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